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本周啊，星期二我们看到全美呢是有非常重要的啊一些领跑州的选举刚刚结束。那么昨天呢，共和党又进行了第三场的总统初选辩论啊。与此同时呢，民主党方面这个现任总统啊拜登他也推出了啊第一次针对亚裔美国人选举的这个竞选广告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相关啊跟2024总统大选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来看这个共和党第三场的总统初选辩论啊，昨天是在迈阿密，但是呢民调最高的啊也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他依然选择不出席这一次的辩论啊。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他虽然没去辩论，可是他就在辩论的边上啊，距离这个辩论会场地也就几个 mile 左右的，在这个共和党堡垒叫做海厄利亚啊，这里举行了一个造势大会。那么当天晚上呢，我们看到川普他在他的这个造势大会上啊，还对共和党党内的初选辩论进行了一些批评啊。他认为呢这个辩论挺无聊的，没法看，而且呢他说这个上一次辩论会基本上是史上收视率最低啊。那么现场的一些川普支持者呢也用欢呼对川普的话表示了回应和赞同啊。那么川普再一次解释说他为什么不去这个共和党党内的辩论呢，他说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与他民调啊差距落后很多的一些对手身上，他觉得呢这么做并没有削弱他民调领先的优势，而且呢他还反驳了外界批评他害怕和竞争对手进行辩论的这个说法。川普说呢，有人说他没勇气啊站出来去辩论，但是他说你看我现在站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还有电视给我直播，他说这不比辩论还要难吗？那么所以呢这个是川普啊就相当于在昨天共和党的初选辩论的这个事儿上呢就给自己啊做了这样的一个陈述。那么这次造势的活动刚刚我们说的就距离迈阿密很近啊，迈阿密之外的海厄利市所进行的啊，这个是川普的活动。他主要的目的呢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以西班牙蓝领工人为主要居民的城市啊。根据民调来看呢，自2020年以来川普在西班牙裔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呢是有所增长的。川普的高级助手啊也说川普呢不光是这次不来，下一次啊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第四场共和党的辩论呢他也不会参加。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根据最近的辩论啊，由于川普的缺席呢其实让其他的一些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啊就是他们的这种辩论会就很多人就觉得缺少了一些看点啊。那么在昨天的这个辩论会上呢，除了Chris Christie 啊，其他的所有的共和党的参选人都不再严厉的批评川普了，那他们把辩论的焦点都放在互相之间的这种博弈当中。那么我们看到参与的有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还有前南卡州的州长也是这个前联合国大使啊 Nikki Haley 啊，包括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啊，还有呢就是前新泽西的州长 Chris Christie 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 Tim Scott。 如果说这个看点呢，其实昨天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啊。首先就是说这场辩论会的主题呢是讨论就是包括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乌克兰、委内瑞拉、台湾还有伊朗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个外交方面的政策与关系啊。那么主持的呢是全国广播公司 NBC 啊，他的这个主持人 Lester Holt 啊，他作为这个 host 来主持这场辩论。那么对于这个外交政策方面啊，几位候选人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像是德桑蒂斯就说呢，他会像川普一样啊，在美国的南部边境来建隔离墙。他还提到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呢，会派美国军队进墨西哥打击这个人口贩运和这个贩毒集团。另外呢在这个关于中共的议题上啊，其实这几位候选人都是争相表现出 更加强硬的一些姿态。其中他们还谈到了这个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啊，这也是抖音的国际版嘛。那么这个讨如果当总统的话，肯定要把这个 TikTok 给禁掉了啊。包括这个新泽西前州长 Christie， 他说他第一周如果当上总统，他就会做这件事儿。他说，因为这个 TikTok 不仅是个间谍软件，而且在污染美国整个国家，然后毒化年轻人的思想。包括这个南卡参议员Scott 也这么说啊，他觉得应该禁止 TikTok， 而且呢，他觉得应该让家长有权决定14岁以下的儿童是否可以用这个 TikTok。但是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说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呢，他就特别谈了这个事儿。他说上次呢，他说因为他个人有使用这个 TikTok 嘛，就被这个前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给抨击了。完结果这次呢，有人又问 TikTok 的事儿，他就立马就是反咬了一口啊。他说黑莉取笑我用 TikTok， 但是他说他自己的女儿呢实际也用了很长时间啊。他就是想说这个 TikTok 其实在青少年当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嘛。但是这个就惹恼了黑莉啊，就说你别老扯我的女儿啊，就别把这个谈话焦点放在我的女儿身上。那么这个拉马斯瓦米呢，他说其实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也是赞同要在美国禁止啊，这种就是说会搜集情报和数据然后传给中共的这样的公司，不光是 TikTok， 当然 TikTok 他认为是首当其冲的啊。他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只禁一个 TikTok， 所有跟 TikTok 类似的帮着中共来搞间谍软件搜集这个美国人的隐私和资讯的呢，通通要禁掉。另外他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拉马斯瓦米几次辩论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话题性啊，包括昨天呢他还反客为主向这个 NBC 的主持人提问啊，说这个媒体偏见的事儿。他说多年来你老在这个网上宣扬川普和俄罗斯勾结啊，这个骗局是真的吗？然后他还建议说像是这种共和党的辩论应该让马斯克啊，他说这个特斯拉老板 Elon Musk 和这个 Tucker Carlson 以及 Joe Rogan 啊，后面两位是这个比较保守派的这个主持人嘛，说让他们来主持，他说而不是呢让你这个 NBC 的主持人来担任主持哈。挺有意思，他这个辩论的人呢就是反将了这个主持人一军啊。当然在这个辩论当中少不了他们谈论川普啊，川普就相当于说叫做什么哥不在江湖，但是江湖充满了哥的传说。这群人当然这个候选人们也是针对川普的话题呢也在唇枪舌辩啊。首先这个德桑蒂斯呢他认为说川普其实有义务应该站在舞台上啊，向大家解释他为什么值得再赢得一次选票啊。他觉得呢他对川普的攻击点，他就认为说在川普任期内美国的债务是有增加的。然后呢这个 Nikki Haley 他是联合国曾经的大使，曾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嘛，他就批评川普说外交政策他认为有点软弱无力。那么这个 Christie 是所有的候选人当中对川普批评最那个不留情面的啊，他就甚至是有点站在这个另外一方啊，这个民主党对手一方来讲就川普的一些法律诉讼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拉马斯瓦米还有 Scott 啊 Tim Scott 他们就把这个话题绕过去了，他们并没有直接批评川普。这里值得关注一下的是这个Scott 议员呢其实现在普遍被认为说很有可能成为川普的搭档啊，作为川普的副总统的人选。确实他也没有在任何的这个场合去批评川普啊。这一次谈到就是川普的问题，那他作为一个非洲裔的美国参议员啊，他就呼吁说，他说希望呢能够巩固吸引更多的独立选民来支持共和党，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像是他是非洲裔嘛，他说像是以前非洲裔美国人啊，就是黑人包括很多西班牙裔都不支持共和党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局势都有所转变。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川普虽然没去哈，在昨天的这个辩论会上呢，现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段视频，就是这个 NBC 的 producer 在这个辩论的现场在压制这个观众的一些呼声啊，这些观众就不断的喊这个 Donald Trump 啊，就在支持川普。当然这个川普方面呢，川普的高级顾问啊叫做Jason Miller 他在辩论结束之后有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说其实他认为哈，就是共和党人应该团结的站在川普身后啊，来集中精力去打击他们的对手啊，就是这个 Joe Biden 啊，现任的美国总统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联合起来啊，不要搞内斗啊，就是共和党赢了才是真的。那么我们来看就是拜登方面的最新的动作哈，其实拜登也挺有意思的，这周呢他是第一次啊，他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则专门针对 Asian American 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岛裔选民的这个竞选广告啊，就是而且他打这个以亚裔的就是 small business owner 啊他们的这个痛点切入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小广告，也不能说是小广告，就是竞选广告。那么这个广告呢大概有30秒啊，他首先是在 NBC 上面播了。这个短片里面呢是以一个越南裔的美国人啊，美国女性为主角啊，这个片子里就讲说她的这个父母啊在越战期间来到美国，然后开了餐馆她叫做 Jenny Poon 啊，她说她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经营之道，她自己呢也是个小企业主，事业蒸蒸日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啊。那么这个片子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其实拜登他打的一个牌就是说呢作为民主党啊，作为这个拜登啊，他参选2024的总统大选，他是想要传达说对于亚太裔啊，就是亚裔还有太平洋岛民这个美国人呢，希望他们明确的选择来支持拜登总统。那支持拜登总统呢，他们就认为是在支持小企业和家庭啊，那他认为说这个就是拜登他们去竞选团队的宣传策略是说把这个共和党包括支持川普呢和支持富人以及强大的企业减税来画一个等号啊，所以这是他们这一次宣传片的一个可以说是 campaign 的一个策略吧哈。当然支持拜登是不是就在支持 small business 呢，这个还需要大家再去判断啊，要根据拜登很多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啊来去做出一个决定和判断。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啊，看一下就是对于亚裔选民的民调啊，根据 APIA Vote 在去年有做了一个亚裔选民的调查，发现呢亚裔选民其实更倾向于支持左派，支持民主党。在党派认同方面呢，也是有高达 44% 的亚裔认同民主党， 19% 的亚裔呢认同共和党，其中还有将近三分之一 29% 的亚裔呢是持独立立场的是独立选民。那么在亚裔美国人当中呢，其中以日裔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最高，居然高达 57%。 那么在这个亚裔当中呢，对民主党支持率最低的呢是越南裔选民只有 23%。 另外呢还有这个 Catalyst 一个分析啊，就发现从2020年到2022年，民主党在亚裔选民当中的优势呢是有所下降的。之前在2020年期间呢有 66% 的支持率，但是到2022年的时候就降到了 59% 啊。根据人口普查局在今年1月份呢也有一份报告，就显示说啊，这个亚裔美国人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呢其实是超过了美国任何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啊。截至到2020年呢，美国是有61,194家企业啊都是由亚裔所这个 owner 的啊，它都是亚裔所经营持有的。那么这些亚裔所经营持有的60多万个企业当中呢，是雇了520万个员工啊，所以大家可见亚裔在这个企业经营当中的影响力还是真的不容忽视的哈。而且就是亚裔所涉猎的这些企业呢，影响的一些范围包括住宿啊、餐饮啊、服务业，在这些行业当中亚裔的人数是远超其他族裔的啊。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拜登竞选团队第一支啊这个竞选广告针对亚裔的他就打这个 small business 的这样的一张牌啊，就是希望能够去拉拢亚裔当中的小企业主 和一些这个 small business owner 他们的这个心弦啊，想要打动他们的心坎儿。那么其实目前拜登竞选团队呢，还有更多类似的媒体广告呢，在陆陆续续的播出啊。根据他们的这个透露啊，拜登竞选团队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众多亚裔的支持哈，就是包括华裔，包括韩国裔、印度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这个为什么啊，就是说亚裔，这个拜登这次竞选团队打牌，可能前面的数据有所解释了哈。那么亚裔的支持率对于民主党的获胜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在代表我们这个南湾啊，加州的这个国会众议员，他也是一位亚裔啊，是印度裔的民主党人 Ocana。他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他说在这个Nevada 还有密歇根Pennsylvania Georgia 这些战场中呢，其实亚裔人的选票在民主党党内认为会起到非常决定性的作用啊。因为这些摇摆州的选票差距数都挺小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民主党人啊，在2024年大选的选战当中是格外的看重亚裔的选票啊，所以大家也就知道了，我们作为亚裔的一部分啊，华裔，我们手中的选票呢，也是越来越被这些政客啊、政治人物们所看到和重视到。那我们呢，也需要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手中的这个投票的权利哈，来选出您认为会对自己、会对我们这个亚裔的社区、会对整个美国更有利的啊候选人以及政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就再休息一下，等会回来带您关注 APEC 峰会啊。现在网传这个中领馆又在花钱招兵买马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和资讯呢，我们等会儿带您来看，马上回来。